你还记得我们当时的邻居是谁吗？是吉普赛人。
一个车里面可以住20个人。就我刷新了我的三观。
对。
他唯一最大的爱好就是给我们炫耀他之前怎么在索马里
打海盗。
对，
索马里打海盗，然后在非洲战军阀。
对对，
然后跟毒枭在丛林里战斗。
对对对，
你还有胆跟我在这儿这个拍桌子，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意大利待不下去。
荒谬荒谬荒谬之神来了。
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这里是在场证明。现在你听到的是旅馆的下期节目，还没有听上期的朋友也欢迎去听我们上期的节目。当然如果你已经听到这儿了，先听下期也没关系，两期并没有什么承前启后的关系。 OK，
那如果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就可以聊一下我们这个重要的主题这一期。而且是我和杰哥一直都非常想聊的这个事儿。我们第一期就 Q 过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三个人在意大利是怎么相遇的，然后也是在一个旅馆。
对对
对
对吧，而且这个
奇妙。
对，而且这个事情，这个旅馆发生的很多事情之荒谬之离谱，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一块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有点像一个蝙蝠侠里面的那个，就把那些他的反派啊关到那个精神病院那个阿卡姆。
对，里面关了小丑，然后稻草人、谜语人、
八面人。
哎，我觉得你这个类比很有意思。
对，你之前说有点，我们有点像一个蝙蝠侠在到访一样，这样一个歌坛，一个阿卡姆疯人院一样。其实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默默的生活在歌坛的一个
普通市民，
一个老百姓的感觉，只是到这个疯人院走了一走。
我之前看有一个人说，不是蝙蝠侠把他们关到了阿卡姆，而是他们一块儿把蝙蝠侠关到了哥谭市。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怎么相遇的吧，在这个旅馆里。
嗯，我好像比你们来的早一点是吧？
对，
比你们来早一点。我
早两天，早两天，
早两天哈。
对
对，反正我们就前后脚嘛。我是怎么来的，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我们先化名一下吧，这个叫
W 旅馆。
W 旅馆，
对
对对
对，咱们统一化名一下，咱们不能砸了别人的饭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咱们先声明一下。
对，
以下我们说的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小巧合。
然后只有我们三个人雷同，只有我们三个人雷同。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三个人共创了一个故事。
对
对
对，是共创了一个故事。对，我是怎么知道这个 W 旅馆的，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叫蛇头。对吧，他叫蛇头。对，我因为是跟在国内，
听这名字就已经开始不正常了这个故事。
对，因为我在国内是跟他一起学的语言，还是一个大学一起毕业的。然后他先来到那个意大利了，先来到米兰，然后找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是这个 W 旅馆。他是怎么知道我就真不清楚了。然后我就
被骗了呗，那蛇头蛇头那孩子。
然后他说这地儿太好了啊，你赶紧来。我说我一想，我当时在国内我也没有举目无亲嘛，正好
在国外举目无亲。
对，在国外举目无亲，我就投奔他了，就来到这个 W 旅馆。之后你们就来了嘛，我们就认识了嘛。
我要先解释一下，那个 W 旅馆其实会有一点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青旅，好像是一个青旅，但是其实它的房间都是单另的，都是有单人间或者是有这种大床房标间，是这样的。但是它的活动空间又是共享的，就是它的厨房是共享的，它的活动室是共享的。
对
对，它有很多空间是共享的。
对，
那其实就是青旅嘛。
就是有标间儿，
高配版青旅，
有标间儿，有大床房的青旅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反正没有混住的这种的。因为它也有很多房间嘛，有点像一个小小的高级公寓一样那种感觉的。
对，而且它定个地方非常偏远。
对、
啊、
非常偏远。
对，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跟彤姐，我们当时是直接坐了那个机场坐了大巴到了米兰市中心，就是米兰中央火车站陈德拉里，这个旅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开车来接我们。
对，
当时的感觉是进到了米兰市中心，就是还没站热乎。
对，
然后被他们
看一下啊，这是米兰。
对，然后他们开着车拉着我们又离开了米兰。
对，那还记得那个火车站通往 Woodhouse 那条路，记得吗？
好黑，
好黑呀、啊，没有灯啊。对
对，就是真的那个也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是是是，
整个
因为其实它离那个镇已经有一点距离了。
对。
嗯，对，
它是在这个
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超市，
米兰旁郊区的一个小
镇
的郊区。
对
对
对，小镇是小镇的郊区，你还得坐那个一段时间那个
电车，
小镇
有轨电车，
对，小镇的那个电车才能到哪儿，
才能博接上米兰的地铁或者电车。
对对对对，太曲折了那条路。
说白了，对比中国这么大城市，米兰那城市算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了。
嗯，
然后我们从那儿去到市中心的语言学校上课都得一个小时。
对，
其实通勤时间算真的很长了。
是是是。哎，你还记得我们当时的邻居是谁吗？是吉普赛人。记得吗？
啊、
对
吧，
这个好屌，这个好屌。
对，旁边离我们差不多50米，然后就有一个那种
房车，
房车，
对，有一片空地，然后停了一个房车。
我第一次知道。一个车里面可以住20个人，就我刷新了我的三观。
对，
就里面真的
吉普赛人住在一辆车里，
住在同一辆车里。
但是他们好像也是会有时候有一些人也会去别的地方住。
对
对
对，是的。
我记得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吃的饭，记得吧？因为是老板，老板因为有几个新来的人嘛，包括你们，然后就组织了一下，说大家一起做个饭，一起吃个饭。当时觉得还挺温馨的。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你和蛇头你们俩是滑雪回来，你知道吗？
对。
然后就大家一起在吃晚饭，老板当时就说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嗯，
我们就挨个一个介绍。完了以后，等到你介绍的时候，我为啥对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嗯，
你当时介绍的时候，你说大家好，我是今儿哥。完了，我说你是不是东北人？你说你咋知道的？我口音重吗？然后我说，我这还有东北口音吗？
对对对对，
对，当时其实哥那个东北口音，
我都惊了，
对，东北口音之重，简直了。
当时大碴子味咋这么重呢？
你现在也不弱，
对你现在也不弱，只是没有听众骂你而已，你知道吗？对，反正后面一开始我记得大家好像气氛也都蛮融洽的。当时真的还挺开心的，因为他的房间毕竟他是一种老板想做一种这种普通的酒店，但是又是这种青旅氛围的这种感觉。
嗯，
这种
有一说一，他的房间还是蛮好的，睡起来也很舒服。
对，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
也很干净。
对
对。
先介绍一下那个什么吧，里面的出场人物吧。
哦，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人物是吧？
对对对，
我们刚才提到老板、老板娘，然后服务口那条边牧，对吧？
对对。
完了，我们三个。
老板娘，对
对。然后老板是一个中国人，然后老板娘是一个意大利人，
是
啊、嗯。然后他们俩一起开的这个
中外合资的，对
对，中外合资的一个企业啊，
对。
另外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房客，一个是大兵哥，对吧？
对对。
他号称自己是一个
雇佣
极为厉害的雇佣兵，对
对,
对，但是好像现在是一个半退伍的状态吧，其实年龄也不大，可能30多一点。
对、
嗯、
每天穿一条迷彩裤，
他
每天穿都穿迷彩裤。
对对，
我就每次看到他，我都在怀疑他是有5条一样的裤子，还是只有一条从来不换，然后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黑上衣，就很雇佣兵，就是兵哥哥就在我眼前。
对
对，
而他长得是挺壮的，但是有点发福了，好像。
对对，
可能是退伍
退伍后的状态。
对，
反正他说的东西都就是按他所述都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但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他到底是真是假，很多东西他甚至说他有这个武器每天塞在
对
床底下，然后怎么样的，
对,
对吧？
他，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起那个什么那种军旅小说，什么我是特种兵，什么雪蓝刀锋，什么那种什么铁血什么的，
铁血硬汉，
对，那种小说。然后他唯一最大的爱好就是 就是给我们炫耀他之前怎么在索马里，索马里
打海盗，
对，
索马里打海盗，然后在那个非洲战军阀，
对对，
然后跟毒枭在丛林里战斗什么的，
对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兵哥哥上最不符合他人设的感觉就是。他每次炫耀完这些东西以后转身马上打开微信，然后在代购群里面开始代购就是这个让我真的很琢磨不透。我觉得每次就是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个
军人那种形象，
对，那种炫酷的军人形象马上就雇佣兵形象马上就坍塌了，然后好几个群然后开始里面疯狂的刷货开始，
对对对，可能他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商，对吧？
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人家用的都是代号，
神秘，神秘，
很神秘，对
对。完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乐姐，对吧？乐姐就是一个读了在意大利读书读了很多年的一个女生吧，但是好像一直本科也没毕业，然后话也不是很多，但是。但凡说话都不太好听，反正
对
对，然后就是有点mean，对吧？有点刻薄，
嗯、
然后他反正在后续的事件当中参与了很多这种推波助澜的行动，反正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哥们儿是叫老宋，他感觉就是他对自己的那种就是在意大利的老油条的这种土著感，感觉好像从意大利建国他就已经在这儿留学了的感觉，对。反正老宋据说也是读经济学，好像读了几年放弃了，然后又读哲学，然后又读了很多年，反正一直在米兰厮混吧，但是具体也不知道干嘛，反正他每天也在旅馆。
对
啊，这几个人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几个人每天哪儿都不去，他们就在这个旅馆里面。
嗯，
对，他们有点地缚灵了，我觉得离不开这个旅馆了已经。
对对
对
对，
还有谁没说吗？
还有就是小天和小天他女朋友
啊，
对，
小天就是帮我们办一些境外服务的那个男生，他也在这个旅馆住，然后是一个挺开朗、挺有原则的一个男孩子，挺单纯一个男孩子。
对，
他
去，
对，
嗯，
他女朋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对，
非常直爽，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就是我那个朋友蛇头
啊，
对
对，
蛇头比我早来一段时间，然后他也是在这儿一直。生活，
然后那火哥，
是条边牧，
对，是一条边牧，然后长老大，
这也是个离奇的地方，他会抽烟，喜欢抽烟，
对，而且他只喜欢抽烟，
对对，
你吃喝他都一点都不感兴趣，
对，
但你一抽烟，他就疯狂的冲过来，以后对着那个烟开始深呼吸，
对对，蹦起来抽，
他抽烟抽的已经上瘾了，那个狗，
对，
自从我知道这个狗开始抽烟。我就慢慢发现这个旅馆真的是不对劲儿，真的是阿卡姆，它没有一个正常的物件啊，只要活的物件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就慢慢就开始了。
对对，
而且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啊，就是后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咱们都知道，但是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就是具体那个气氛开始转变或者那矛盾发生的点到底是什么呀？最一开始因为啥呀？
老板他就想，他掌控欲
特别
强，加强了。
想把他的
控制一切，
想把他的旅馆变成他的帝国。
对对对，他想控制一切，他想控制我们，包括他在当时我们还有个群是吧？然后他在里面经常就是像一个领导者一样说话呀。
他有时候会阴阳几句。
对，阴阳几句
啊，那些人反正就是都是阴阳大师、阴阳学大师了，这几个人都是。
对对对，然后这几个人就好，刚才我们提几个人物，就像他的朝臣一样的感觉。对吧？对吧？在他就是鞍前马后的那种感觉。
对，好像他反正是一个中心人物吧。
对，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老板他好像也是有点赶鸭子上架似的，因为其他人都是老住户了嘛。说白了，他作为一个老板来说，这些人可能是他更长期的这种客户。
嗯，
对吧？那我们新来的这些客户。人家觉得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检点，不是那么尊重哈，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开始阴阳我们呀，会开始有一些就老跟老板去反馈，可能老板他一开始其实我觉得他也并不是说没表现出来有多强的控制欲，好像这旅馆的人好像都是我的员工似的，我觉得到了后面这种气氛就越来越奇怪了，
是是是，而且很多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他们之中的。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跟他们接触也没有特别的多，是吧？我们已经上语言学校，对吧？
对
也 基本都是在外出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开始讲讲这个冲突。
对，
具体是冲突是怎么发生的？哎，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啊，
嗯，
因为之前乐姐有跟我讲过，就是她跟我悄悄的聊过，她那会儿她就跟我讲过，她对舌头有这不满那不满，反正有挺多不满的。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之前可能就对舌头有点意见了，然后你来了以后跟舌头关系又特别好。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他们可能看你也不太爽还是怎么着，但具体是怎么这导火索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就是我记得有次你们冲突很激烈嘛，都拍桌子要打架那种的。
嗯嗯。
具体是因为啥来着？
其实我一开始刚过来的时候就感觉还行。我刚来拎个行李箱来的时候，他们刚跟一个德国来的朋友然后进行告别。我来了也不好插入进去，我就在拖着行李箱在那里看着他们告别。我突然要拍个大合照，他说：“哎，你也过来一起拍啊！”然后我又很懵了，我说：“我为什么要拍大合照？我也不认识你们。”好吧，那我就跟他们就是来个大合照，然后才之后才 check in 嘛。
啊，
然后一开始感觉他们还
挺热情，
热情，挺活泼的，
其实是挺热情的。
对，然后他们也想做那种情侣，那种大家都关系比较融洽那种。一起聊天啊玩啊啥的、
嗯、对对
对，但是这个越来越就感觉不对了是吧？
对，那个氛围好像有点针对你们，
对，
因为一开始我来的也晚一点嘛、
嗯、
而且我就是一直我就是反正我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和稀泥嘛，虽然说我们关系很好每天在一起玩，但是他们一遇到什么事儿跟我讲我就和稀泥嘛，
嗯，
但是我能感觉到明显就是慢慢越来越针对你们了。
嗯，因为我和舌头其实也比较那个什么，也是神经比较大条嘛、啊、
嗯，
都是学纯艺的嘛，都是学艺术的嘛，其实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敏感。
嗯，
对，
放荡不羁，
包括他人的那个看法呀，对这些比较有动感吧。可能生活中啊，可能本来就有一些碰撞啊，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感觉我们、嗯、
太往心里去了。
对，他们感觉我们没有拜码头啊啥的那个东西。对，
再给他带点中国土特产吧。感觉他们很多人在这个旅馆里面已经困了很久了，很久没有回国了。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发现他不再是一个那种很活跃、大家很融洽、比较那个自由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些问题的一个积压就导致了之后的酱油瓶事件。
酱油瓶事件是个咋回事啊？
酱油瓶事件我也不是特别细致的能了解，但是我能了解大概可能就是那个小天他女朋友他放进那个橱柜里的一个酱油瓶，
嗯，
就是少了还是丢了我忘了、
嗯、
反正就是让他这个事件肯定是发生很多次了，然后他到忍耐到一个极限了、
嗯、对，
然后他发到了群里，就是他说谁动了我的
酱油瓶，对、
啊、他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群里，就没有人回复，然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下次放好就好了。对、
哦
嗯、
就你这句话人家都不回复，就你回复。
对对
对，
我当时也不懂那些太多的人情世故啊这些东西。然后下一个场景就是我回到了那个旅馆里面去，就看到他女朋友小天的女朋友在哭，然后那个老板在训他。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他俩闹了什么矛盾啊什么的，我也不便去问嘛，然后准备上楼、
嗯、
然后那个老板就
你也过来挨我训，
他就直接很不礼貌的就说你过来啊，我跟你说两句，就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
哎，老资本家了、
啊、对对对，就好像老板嘛你是，然后就是那个然后他就过来以后就说你我咱们这里谁是老板啊，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嗯
啊，就是说
我给你发工资还是你给我发工资？
对，
是我们给他发工资，好吧？
对呀、啊，他好像
我们才是他妈的甲方，好吧？
然后反正他那意思就说我那个没事找事在群里啊，然后我当时我就因为一直都很不满，他就是他自己就没有管理好这些问题，但是他把这些问题转嫁给我们。
自身
对住客了这些身上了，他把这些责任和这些问题全抛给我们了，
嗯，
然后当时就 就一气之下，我一拍桌子，我说你没有管理好这个事情，然后那个酒瓶子啪一下就倒了，
嗯，
然后他也没想到我会发怒，然后他也镇住了，然后
激动，
对，然后就看着砰砰砰砰砰砰，那个大兵哥下来了，怎么了？感觉他
大兵哥要掏枪杀人了，
对，
打你个索马里海盗。
对，然后就爆发了嘛，然后基本所有租客都下来了，然后都在那个
围观，
对，围观群众，对
对，吃瓜群众，
对，就激发了那个矛盾了。
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
嗯、
就是你不是拍了桌子嘛、
嗯，
因为当时我在，
对，
然后你拍了桌子以后站起来叭叭叭说了几句，
嗯，
完了以后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他也拍桌子起来，
嗯、
他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嗯、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
嗯。
就是他说的那句话以后，我觉得操，这地方没法待了，你知道吗？
嗯嗯、
他说什么？
嗯，嗯，
你还有胆跟我在这儿
这个
拍桌子？
来了，
对，小学生语录马上就来了，就你瞅啥这种感觉。
嗯、
然后，
嗯，
说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意大利待不下去？
荒谬之神来了，
黑社会，
您可真厉害，
意大利 mafia
都，
而且真的起因都是很小的事儿，
是，
但最主要是为啥天天要哭啊？他就是因为那瓶酱油，
没有，估计是就是之前好像是那个老宋好像说是我们动他东西了还是怎么的，
就是老宋，老宋是一个精致的上海男人，
嗯、
然后他。
嗯
怎么了？这有什么呀？精致的上海男人呀、啊，人家这么自称的嘛。然后擦脸都是要用 SK2 的，对吧？他据说买了一口很贵的锅，80欧。
嗯
啊，然后你们洗碗的时候把刀洗完就能直接放到人家的锅里头。你想这事儿不重要吗？
太重要了，我天！对于一个精致的男人来说，
对一个精致男人来说，这个事情无法忍受的，
是
对吧？你那个刀你放在锅里万一有了划痕怎么办，回去还得给锅涂 SK2
对
我现在想起来这些事儿都很鸡毛蒜皮，
真的
当时
太鸡毛蒜皮，
真的是对于我们当时那个环境那个处境来说，我们真的觉得心里太不得劲了，
而且没有一个人
太难受了，
说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我觉得最气愤的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们考虑过，其实、
哦、
因为我们是一群超级超级 fresh 的这种
对
吧，
对
外来者，甚至可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意大利语还都还在学，然后基本上都不会、
嗯、
就是然后很多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
然后我们很信任的就是在你这儿托付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你这边住，但是发生了各种冲突以后都是一边倒的在碾压我们，没有任何人就是
好可怜
对，
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从我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其实我们刚来到一个陌生国家，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哪怕说周围是一些中国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懂的、不明白的、不适应的。其实我们心里是挺畏惧的，
是没有安全感的。
对，安全感是极度缺乏的。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尤其刚来的头一个月嘛，你想，
是，
对，
所以这个体验感就非常的不好。就是我们一开始刚到一个新环境，可能还有一些新奇、新鲜，对吧？
嗯，
里面感受到这边的这种陌生环境的带给这个东西，
对，
然后一遍回去还压抑带着一种压力去回到那种环境中去。
不是，我来哥谭市观光，没想到你带我看的第一站就是阿卡姆疯人院
所以说对，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回波士顿吧还是
对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因为这事儿，
就是一些小事儿啊，
中间应该说开了一次，但反正就是这种小事儿就在他们心里就已经记恨，
说开了没用，
也不是记恨吧，就是他们就觉得找个由头，就是哎，我其实觉得他们有没有这点心理啊，就是因为他们太无聊了，
嗯、
他们被困在这个环境里，
没错，
然后他们就想找点乐子，又遇上我们今儿哥、啊、
对，遇上我们
一拍桌子酒瓶子就能倒
对，你们隔山打牛了呀你
你说战场人拍桌子为啥酒瓶子
我拍咋就没倒呢
就他一拍就倒了，哎，然后这个情况下，哎，就坐不住了。
对呀、啊，而且他们的目的跟老板是不一样的。你那也说的特别好，
他们就是找茬儿。
我觉得你说的贼贴切，这是啥是阿卡姆啊？
嗯、
就是阿卡姆，你想想小丑啊，然后什么谜语人这帮人，
嗯、
那真是闲的没事干，就是想搞破坏，
嗯、
你知道吧？就是 just for fun， 你知道吗？
嗯，
那他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说的难听一点哈。在我眼里来看，他们就是一帮 留学生老油条，而且是一帮这种留学生里面的 loser。
嗯，
他们很多都是每天在房间里面刷剧，也不去学校，也不学习，可能维持生活就搞搞代购或者问爸妈要钱，然后一直在那拖着，因为他们也毕不了业了。你记得老宋，我记得好像都读了8年了吧，都没毕业。
嗯
啊，就是他们都是这一帮人。那你说他们每天在这一个小旅馆里面，他们有什么东西能刺激他们呢？他们彼此之间可能都看烦了。我不知道他们之前闹过矛盾没有，或许也有。
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对呀、啊，
是已经是有矛盾的，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的出现让他们。
对呀、啊，欺负新来的嘛，
对，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共同的一个目标。
嗯、
对呀、
啊，我发现，
反正就是那整个氛围
有了一个
就很不
对。
对，
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到来就像给他们提供了某种乐趣，你知道吗？新鲜的乐趣，
嗯、
新鲜的面孔、
嗯。
我记得有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天，你跟舌头出去跟其他朋友玩，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你们在房间说了会儿话。
嗯，我记得。
记得吗？那天晚上、
嗯、
而且挺晚的了、
嗯、
可能12点左右了，
嗯，
舌头喝多了。
哦。
然后他出来以后在走廊里给吐了。
哦。
你就出来帮他打扫，就拿着拖把在那儿拖那个走廊、
嗯、
然后你拖两下，然后你去那个去照顾舌头了，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拖。
嗯。
然后这个时候啊就吱呀一声，然后乐姐的门就开了、
嗯、
然后乐姐披头散发，然后站在走廊里跟我说这么晚了还在搞啥呢，这么晚了让不让人休息。我觉得这些是 OK 的，没问题，因为毕竟大家在一起住。他后面就讲，他说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那个舌头喝多了，然后就是吐了一点，我帮他收拾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然后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感觉和我差不多，这个舌头感觉就不是什么太正经的女孩，怎么样这么晚了然后还在别的男生房间里面，然后还能喝多了，然后有没有一点所谓的自我保护意识，或者有没有一点这种廉耻之心之类的，你知道吗？
嗯，
乐姐真的年纪比我还小，我那一刻我感觉她特别像一个老妈子，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种感觉，而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有一种旧社会的妇女感觉的。
对啊，
有这个必要吗？
不知道，她可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把这种佛放，你知道吗？
老阴阳人了。
对对、
啊，那都是阴阳大师那几个、
嗯，
那经常在群里面那话里有话，指桑骂槐，
对
对吧？绕山路18弯。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旅馆吧，它就是气场不对，然后里面人的聚集在里面，
嗯嗯、对，
就是他们就会增加这个不对的气场，他们在一起就是。啊，强强联手，
对，它就像一个孤岛一样，它本来离市中心
就是那放大镜儿呗，把自己全放大了，
对，就是
所有感受都放大。你看都是些什么小事儿啊，就是这些小事儿，就是把这些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我就觉得啊，
对，其实弄得简单一点也挺好，对吧？就是来住的，
对，
就是来住的。
对，他这个商业模式就有问题，
对，
然后还聚集的全是中国人。
对，首先这个商业模式就非常的不成功，
对对对，
而且他忽略了我们的老传统，人多了就是容易乱，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各自，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你说这老板他心里没数吗？他的这些老住客究竟是个怎么回事？他没数吗？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但是他其实也被架在那儿，他也下不来。
嗯
啊，然后他自己掌控欲又很强，他又想借助我们完成他的商业梦想，要不然训我们跟训员工似的呢，是吧？是不是特别有种那种啊，非常遵循丛林法则的社达的这种啊，创业老板跟员工训话，
对
吧？
对
对
对,
对，怎么能不团结呢？怎么能不友爱呢？对
对
不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主客关系颠倒了啊，
对
吧？我们好像是，我这花钱来你这儿好像是来
受罪来了，
不是
上人生大学来了。
对
对, 对，我上研究生之前、
哦、
我先在你这儿上一课。
对，
就是在学完语言之后我就尽量在市区多待一会儿、
嗯、
真的不想回去睡觉，
是
因为那个氛围太难受，因为
很凝重，
要是能直接回房间那也行，但是通常他们都会聚集在某一处，
对，他们躲在角落随时恭候你出错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一句话没说对，你说对了也没用，说对了他也能给你翻出不同的新意来，太恐怖了，就是他们感觉就是来这儿找我们的素材来了，
对，
你知道吧？
对, 对，
就反正我觉得先不管我们的感受，客观的讲我就还总结一句、
嗯、
就那个旅馆的气场非常不符，
那气场那只跟那种 loser 符合， 为啥主客关系颠倒了，我觉得就是很大程度上这老板在当中啊，他利用了我们初来乍到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你想他说的那个话不就是直抒胸臆吗？
嗯，
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这儿待不下去，为什么？我在意大利待了多少年了，
对，
我多熟悉意大利这套东西啊，马上叫宪兵过来，马上叫警察过来，宪兵哪怕不认识我们过来也能看出来谁正常谁不正常吧，他们那一个个的感觉都已经，哎呦，真是变成地缚灵了，我感觉在那儿都一个一个被那旅馆拴住了，我觉得。
对，但是老板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两极。
哦，
我觉得哈，他就是心里有一种幻想，就是说
对
他的最终梦想可能就是做成一个轻如一家的旅馆，但是他发现一波，
这是根本的矛盾点，
对，他发现一波老客户和新客户之间可能不是那么太融洽，但他好像不太能容忍得了这种中间态，就是你们要不然大家就是说就跟普通的旅馆一样，谁也别理谁，个人自扫门前雪这种，要不然大家就必须得亲如一家，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 care 这种关系，
对对
对，
就是说大家能玩就玩，不玩就拉倒，我们都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也是交钱的，又不是白吃白住流浪汉嘛，我们是，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在那种氛围下，他好像就是慢慢觉得这个我们两拨人好像本身这个关系有点儿撕裂感，然后他就特别想过来强制的去把你们拧
在
一
起，对
对
对。
话说回来，我们说半天这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最初的导火索你们知道都是谁一手造成的吗？
是谁？
最终我们也是离开之后慢慢才知道，
嗯，
其实都是这个旅馆的所谓的一个管家或者叫做工作人员吧，他负责平常的打扫啊整理啊包括修一些水电，他是一个斯里兰卡人嘛，
对，
叫阿吉塔，
对，
很多东西都是他偷的他在里面拿的，他是很多误会的始作俑者，
对，他是幕后黑手，
对，他是幕后黑手，但他一直在幕后可能悄悄的嘲笑我们知道吗，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其实最后包括你在那边丢了一些什么烟啊之类的，其实看下来只有可能是他拿的，而且阿吉塔本来手脚就不太干净，被我撞见过一次，
是吧，
对，他拿我们的东西，而且他其实很会察言观色的，他知道老板他们和老住客那一派的在和我们闹矛盾，所以说他就可劲儿的跟着也是欺负我们，因为知道他拿了我们东西，他欺负了我们，在这个场所里面不会有人替我们伸张正义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替我们说话的，所以他就敢，他一开始只是拿一些我的火腿啊面包啊什么的，被我撞见过一次，我就发现东西老少，但是说白了我还没有幼稚到说这帮老房客会去拿我的东西，因为没有必要，没有，就那些
老房客就是总是觉得是我们动，
对，但是老房客就他妈很幼稚，然后他们老觉得是我们，
对，我们
在乱动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就很离谱，
对，
反正就是这些人吧，就编织了很多假想敌，我们只是可怜的，
我们只是成为了他们寻找乐子里面的一种替身吧，或者一种元素吧，
对，
取材的对象，
对，
仅此而已，其实后面也就很释怀了。但是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那种不安全感和失望，
旅馆，然后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记忆，然后他真的是很难忘，我现在想来就觉得哇荒诞，
我现在讲起来这些事情我都隐约的能回忆起那个旅馆里面的很多光线，甚至都有一点点回忆起那个旅馆里面的味道，
对，
其实在那种不安全感的氛围里面，人的那个五感会变得特灵敏，你没发现吗？
对对，是的，
对，你对声音啊，然后对味道呀，
某个场景，
场景啊，
对
对,
对，
比我们早走还是比我们晚走？
比我们晚走，
你们俩先找到那个房子的，
对，
哦、
天
哪，
那个太痛苦了。
对，我后来也找到了一个房子，就是也不大的那个房间，都是那个中国就是华裔在那生活的一对夫妇在那儿、就是他们把一个房间租给我了。但是我一进到一打开那个房间的门，我就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全感，充斥了我的心、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人味儿，
对，
那个是有人味儿的，是很
哦，
是有温馨感的，
对，是第一次感觉到人情味儿，他们俩也特别好，是真的是关心你，觉得那一块虽然地方小，但是充满了安全感，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差跟之前的那个环境，
这个 W 旅馆真的，我觉得 一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是，是
我跟某些朋友提起来，他们都觉得哇，这太离谱了，这个故事感觉都能写本小说了。
对对，它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像一个小社会的一个缩影一样。
它其实就是构建了一个小社会，而且这个老板他自己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旅馆的掌控者和上位者。
对对对，
对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幻想。然后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老房客，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长期给这个旅馆提供这个住宿费，
嗯，
对吧？那，
嗯，
为什么会是一种就是跟
对
老板好像是一种依附关系或者什么样关系？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
他们，你知道为什么是依附关系吗？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好像是也没有说有完全有经济能力一直住在这儿，然后有一些也是欠老板钱的。
嗯
嗯，
但后来好像他们那个旅馆也没开下去，你们知道吗？
嗯，
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分手了。
是吗？
对
啊，
就也挺难的吧，我觉得，
也
实话
也正常，
对，
也正常
的。
老板娘，我走的时候，老板娘跟我讲说，哎，我觉得你们特别好，你们从来都是和稀泥，不参与斗争。大概就这意思。因为我在里面和了很多稀泥，因为我们刚去了，我也没什么安全感，而且我不是又带着童姐嘛，
嗯，
其实有一阵儿真的是就是那个氛围还挺紧张的，
嗯，
可以说相当紧张，有一段时间。
对对，
而且他们老就是没完没了老想拉我入伙呀，
嗯，
特别幼稚，你知道吗？乐姐还悄悄给我发私信说什么，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好的，跟今儿哥和舌头他们不一样，然后今天晚上你们回来我们一起吃个饭，撇开他们两个，完了以后我跟他说我已经答应今儿哥他们今天晚上一起吃饭了，完了以后他就说，哎，那你自己看吧。你知道这个感觉，
站
对
了，要站 对, 了，对，
让我站对，
嗯，
你知道吗？后面那天我和童姐，
嗯，
为了和稀泥，我们好像就很晚才回去，
嗯，
反正也没跟任何人吃，就很晚才回去，
嗯，
就逼的人没办法了，你知道吧？在那种氛围里面就
对对
特别难受。
对，其实就给我的就是刚到意大利的一个状态打下了一个不安全感的一个基调，其实是，
嗯，
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在那儿是没有界限感的。他理想化是打造成那种活跃的那种气氛，但是是不适合我们的。
他的途径不太对。
对，他让人没有界限感就会产生矛盾，其实。
嗯。
就也是因为这种公共区域的划分的问题。
对对
啊，我真觉得特逗这段经历。
好像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国内，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大学毕业了，其实我们都能很成熟的去处理，或者是，
嗯，
很平静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初来乍到，然后又脱离了，就我们前面说的脱离掉了原本的语境，然后脱离了社会关系，
嗯，
其实某种状态下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好像有点像个孩子。
对，一种孤立的一个状态。
对，那个心智上好像就是又退回到了那种很没有安全感的那种孩子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态度也没有说去依附于他们，然后也没有说要
干啥要依附于他们呀。
他们想让我们依附于他们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出那种想要跟他们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态度，就是没有拜码头嘛。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你们新来的，你们居然让我就
要还敢对我们意大利
怎么怎么样？
对，还敢对我们意大利留学生老逼指手画脚，对吧？
太荒谬了，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这些事儿，其实如退回来看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身在其中的话，置身事内的话，就会感觉非常的非常的难过、无助啊，
是
没有安全感。
关键是那个关系让人觉得很紧张。很难受。
对，每个人其实都能嗅到那种紧张感，真的是能嗅到那种紧张感。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说吗，大家其实我们初来乍到都是有点像孩子一样的这种知觉，或者是才慢慢的在摸索在探索这个新的这个空间，这个新的地方，这个城市。
对，
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把你突然扔到了一个丛林里面，让你去接受很多潜在的危险。
是是是，
其实确实是在那段时间对我们产生了很强的那种心理阴影，我感觉。
嗯。
所以要是从这个 W 旅馆这个
事情上来想，好像二宾币退出中国市场好像也是情有可原，我感觉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那个二宾币啊包括青年旅社这种商业模式不太适用于我们中国人这种交流模式或者这种
社交期待吧，
社交期待
或者是这种对于旅馆的这种消费想象，
对对
是吧，
是是，
因为之前我跟童姐也在国内住过二宾币，感觉就不是特别好，跟国外的感受确实差别比较大。
嗯，而且我们可能是希望就是简单直接一点的那种居住习惯。
嗯，
但是
我们在外面的警惕性其实更强，那种戒备心理更强。
对对对，
对吧？然后我们总是希望一个更简单的环境，更安全的环境，更单纯的环境。
嗯，
然后去保障某种我人不生地不熟的这种安全感。
嗯，
在异地和陌生人去直接交流接触，偏向于我们的社交习惯来讲可能是挺困难的，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种困扰。
嗯，对对对，宾馆从它的一开始它的初衷其实是想让你有一种，它虽然是我们来到这个异地，我们是作为一个客人嘛，旅者来到这里作为一个客人，但是旅馆其实它作为一个场所来谈的话，它希望你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对吧？有一种在家里当一个主人宾至如归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没错。
对 对, 对，
我们来这儿是一个客人，旅馆其实是主人，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好的旅馆，或者所谓旅馆的这种它作为一个消费品的最高道德是它满足你作为一个客人，首先第一是它在里面把你从客人的一个身份可能转换成一个主人的身份，就是英语里面常说的那种 make yourself at home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吧。
嗯嗯，
然后另外的话它能满足你所有的一些消费的想象。
嗯，
当然是正规的啊，正规的这种服务啊，它能满足你的所有的消费的想象，因为现在很多的旅馆真的也是就是集住宿啊餐饮啊娱乐为一体的嘛。
嗯嗯，包括其实我们之前也谈了好的那个旅馆的体验，坏的旅馆体验，其实好的就是好的那些体验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一个作为一个主人，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存在，我可能是感觉到一种一种温暖感，对吧？
嗯
啊，可能是那种体验不好的一点，可能就会让我们感觉，包括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W House， 对吧？
嗯 ，W 旅馆，
对对对，包括可能是那个白莲花度假村，他也说了一点点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就会让你感觉我还是一个陌生人，对于这个场所来说，或者这个地方来说，还是一个陌生人。
嗯，W 那边根本都不是把我们当成客人，更不是把我们当成主人，完全把我们当成异乡人。
对对对
对，
嗯，
当成异物了，我感觉都。
对对对，
恨不得把我们赶紧丢出去。
对, 对，眼中刺，肉中骨了，
肉中钉吧。你这小学语文还能干呢？
眼中钉，
肉中刺
。对，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旅馆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之前我们谈了比如说佛罗里达乐园呐，然后谈了白莲花度假村，
嗯，
包括我们在这个 W 旅馆，因为现在旅馆大多数我们把它定义成为一个旅行当中的一个消费选项，一个消费品，对吗？
嗯，
就是用很多旅馆它其实也会用它的比如说这种我们的消费习惯呐，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消费方式啊，甚至我们消费金额的多寡呀，它其实会划分一些类似的人群，
嗯，
然后去入住。但是呢，有趣的是这些看似属于同一个消费群体的人，
嗯，
然后他们入住了酒店以后，
嗯，
关上门又会上演很多不同的人生百态。
对对，是的是的，
是吧？因为我们有这种很高级的酒店，然后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审美理想啊，或者所谓对上等人士的这种身份认同啊，他们主要的这种理念或者他的消费旨趣是在这边，对吧？那当然也有很多这种比较平价的经济的旅馆，然后他们会去接纳这种辛劳的奔波的差旅啊，然后去接受这种到某地迷茫不安的这种打工人，对吧？那其实旅馆大部分时候他其实也不关心你是谁， 也不关心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它就是旅行的这个大网当中的一个一个的节点嘛。这种流动性的旅馆呢，它其实演绎着时空流动时空里面的这种人生百态，我觉得这个是旅馆它作为一个场所在旗帜上内容最有趣的一个部分。
嗯嗯，
旅馆它其实作为这种都市空间整体的一部分，它不是简单的被给定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功能，它是其实是被社会化的在构造着的。
是，对，从理性上分析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从情感上总是希望这些节点有一些人情味，
有
一
些
温
度，温
暖。对，
对的，没错，
是的，
没错，这也是我们去区分好旅馆和坏旅馆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标准吧。
对，是的。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聊得很长了，对吧？
嗯，
然后聊到了影视作品，聊到了自己的故事，然后也聊到了我们三个人一起经历的很荒谬的那种旅馆的体验。
嗯，
我因为为了准备这一期，我仔细的去看了一遍那个九号密室，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桑泽巴酒店，它的开场词就是那个服务生从电梯上来以后，电梯门一开的那个镜头，他从里面走出来，来介绍桑泽巴酒店的那个开场词，
嗯，
非常有趣，我可以给大家放一段。
Welcome to Hotel Zanzibar. I see you have not stayed with us before.But please, feel free to linger in our corridor and take a butcher's around the ninth floor. The residents who here will spend the night like mountaineers at base camp, they just might be on their way up or on their way down. Some wear an anorak, others a crown. But all are here to meet their fate head on. Will Lady Luck smile on them come the dawn? Who knows? Because I'm just here to lick their chips.
他的译文是，欢迎来到桑泽巴酒店，您可能还没有下榻过我们的酒店，但请在走廊里随意游荡，在第九层瞧一瞧逛一逛，客人若是来此住，犹如营地过夜登山人，要么步步高攀，要么跌落深渊，有人身穿滑雪衣，有人把那王冠披，都难逃命中定数福祸相依，黎明来临，幸运女神是否对你笑，孰能知晓。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欢迎大家的在场与证明，我是宇豪，
我是今儿哥，
我是彤姐，
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在场证明播客。目前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及 QQ 音乐搜索在场证明来找到我们，也可以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节目信息和收听地址。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
I be staying in a hotel, not the motel or the Holiday Inn. If that girl don't participate, well then I'ma take a friend. But if mommy is with it, then mommy could get it. If mommy a rider, I'ma slide up inside of mama. I got a suite you could creep on through. I know you try and get your freak on too. I do it all for the
lady.
Yeah, I ball for the
lady.
Hit them all for the
lady.
Keep it fly for the
lady.
Keep my eye on the
lady.
Hot tub for the
lady.
Hot bub for
the lady.
I got love for my
lady.
Girl, you wanna come to my hotel? Baby, I won't leave you my room key. I'm feeling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girl. And I wanna get with you cause you's a cutie. So if you wanna come to my hotel, all you gotta do is holler at me. Cause we're having an after party. Checking out six in the morning. Checking out six in the morning.
We the new car
tell R. Kel and the kid Cassidy. Girl, if your man start acting up, ask for him or ask for me. Cause see, we could go get it cracking, but you know what'll happen. We be under the covers, making love to each other. I got a double bed, one's to sleep on, the other one's to get my freak on. It's all for them. Yeah, I ball for them. Hit them off for them. Keep it fly for them. Keep my eye on them. Hot tub for them. Hot buff for them. I got love for my
top. Girl, you wanna come to my hotel? Baby, I will leave you my room. I'm feeling the way you carry yourself, girl. And I wanna get with you cause you're cute. So if you wanna come to my hotel, all you gotta do is holler at me. Cause we're having an after party. Checking out 6 in the morning. Checking out 6 in the morning.
Going Chi-Town, step it out to the club, letting out. Then we going sex it out till we all checking out. I got my chicks, I'ma bring to the telly. We about to do the damn thing, sing to them, Kelly.
All right, all right. If you wanna come with me and fulfill your fantasy, baby, in my hotel suite, and it's okay. If you wanna party night till day, I will do anything you say. Just come to my hotel. All you gotta do is holler at me. Girl, we're having an after party. Checking out 6 in the morning.